周景龙当着阮英讲述了自己为什么被赶出徐府的经过。阮英听完了之后义愤填膺。阮英心想，徐文彪，看你够个朋友，在这个事情上你处理的不当。正这功夫，徐文彪来了，这请客做东的反而来晚了。他见到阮英之后，跟阮英表示了歉意，然后准备上楼。正要往楼上走的时候，阮英心想，今天到的楼上，众位弟兄聚坐在一起，我非得把你这个事儿好好的抖了抖了不可。徐文彪往楼上要走啊，他可没发现周顺，为什么呢？阮英一见徐文彪往前迎了两步，周顺呢在原地没动，徐文彪这个视线都在阮英这儿。紧接着往楼上走，阮英一看，我得告诉他周顺来了，今天这个酒席周顺得参加。如果说你徐文彪见到周顺对他不怀好意的话，我阮英在这儿就给你个好看。阮英说，徐大哥您慢着，这儿还有一位客人我替你请到。谁呀？徐文彪一回头，阮英一摆手，周大哥过来吧。周顺又打旁边几步走到跟前，这表兄弟一见面，徐文彪当时是一愣，紧接着徐文彪把这个心情又平静下来。怎么回事啊？徐文彪现在正想着找周顺，为什么呢？徐文彪今天为什么来晚了？他即将要动身上八宝楼来的时候，这周老夫人，也就是周顺的母亲，突然得病，老太太昏过去了。为什么昏过去啊？这周老太太这些天来是心情特别沉重啊，自个儿的儿子被赶出去了，那老太太能不在心里边挂念的吗？这老太太刚强志气，因为儿子办了这么一件见不得人的事，所以老太太给周顺俩嘴巴子把他撵出去了。撵出去之后，这老太太就后悔了。老太太心里想，我儿子头上顶的是被缉拿罪犯的名誉啊，到外边真要被官兵把他抓住，老周家可就断了根了。老太太自从周顺走了之后，哪天晚上也没睡觉，所以今天突然昏过去了。徐文彪刚想要走，一听说公母昏过去了，马上这就请大夫，把大夫请来给他一号脉。大夫说了，这老太太由于思虑过度，身体虚弱，所以才昏厥。大夫给抓了一副药，吩咐按这药方子抓了药了之后，给他熬了喝了。把这一切事情安排好了，徐文彪又对姑母嘱咐了几句。徐文彪啊，这两三天过来他的心情也比较平稳了。徐文彪想，我不该把我表弟撵出去，我应该想办法把他找回来。他安慰他姑母，姑母啊，你放心，我表弟出去大概没事，如果有事的话，济宁州地方不大，我耳朵里边早听到，既然没事，说不定他在什么地方藏起来，我呀一定派家丁四处找寻他，找着我表弟我把他领回来。我知道您心里边牵挂着他。老太太到这时候还说硬话的，你别给我往回找，我不是为他。徐文彪心想，你不是为他是为谁呀？所以刚在家里边处理了这么一件事，徐文彪来到酒楼这正看见周顺，哎，徐文彪心想，巧了，我想要找他他就来了啊。但是徐文彪从这面部表情上对周顺是不冷不热，你怎么来了？周顺呢对徐文彪也是不冷不热，为什么？周顺于心无愧。周顺心想，表兄你把我撵出来，这是一场误会，这误会真要解开的时候你会后悔的。哎，表兄，我会了几个弟兄，天巧他们在这吃酒，故此我也到这。那好吧，一块儿上楼吧。阮英在旁边一瞧，嗯，徐文彪还行，大面上算是过得去，走吧，上楼。紧跟着他们上了楼， 来到楼上，到了八号雅座这屋，进来之后挨一个的指引介绍。阮英这一指引，徐文彪才知道，感情刚才在下边楼下拴马的，跟唐铁牛他们动手打仗的这位二爷孔生也是梁山后代。这位尉迟骁呢，又是尉迟恭的贵族的后代，一个个全都通名报姓。之后徐文彪做了一个罗圈揖，有幸和各位相会，各都坐下了。坐下之后，周顺就讲：“表兄，今天不知道您在这请客，赶巧咱们碰到一起了。”阮英说：“说实在的，我要跟我徐大哥把这话说明白，我徐大哥保证也高兴和诸位会见啊。刚才你们几位不是要了几个菜吗？这回咱们是重排宴席。”徐文彪说：“好。”徐文彪早把酒席定好了，八宝楼一等酒席吩咐往上上，残席撤去，新酒席摆上，喝重了茶了都。这新酒席摆上之后，徐文彪把酒挨个都倒满了，站起身来，把酒杯在手中一端：“各位，我徐文彪是济宁州兴盛镖局的镖头，在这儿保镖多年呐，四路出行多蒙各位关照，今天特意把你们请到一起，咱们见见面，咱们要深交一步。”磨盘山的大寨主阮英说：“就是这位，就您被听说说身高一丈二尺多的，就是他。”唐铁牛在那个椅子上蹲着：“对，我说了，一丈二是站烟囱上，实际上我就三尺半高。”“久仰您的大名啊。”“嗨，别那么客气，我这名小的呢跟镖头比差远了。”“还有这位尉迟兄，孔兄啊，咱们今日相逢，三生有幸，先干这一杯。”说的话，大家伙举杯是一饮而尽。徐文彪从今天开始和各位结识了，今后我的镖车如果四路出行的话，求诸位弟兄多多的关照。徐文彪这一报万，唐铁牛在那椅子上蹲着：“没说的，我早听猴讲了，咱们都是一磨子的弟兄，今后你的镖车要从我的磨盘山下一过的时候，我保证不动你一根毫毛，甭说我不动，就是在我管辖地面之内，有谁胆敢接了你的镖车，你就找我来，我给你想办法要回来，万无一失。”“多谢唐大哥。”“哎，甭说甭说了，喝酒。”说着话，这酒又跟上了。开始的时候互相由于不太熟，还都局促着，喝着喝着，这酒一盖脸，情绪这一上来，嚯，谈吐就打开了，大家伙什么都谈，天南地北，江湖义气。谈着谈着，这阮英跟唐铁牛哥俩来情绪了。阮英说：“哎，我说大二兄，咱俩换一圈怎么样？”“行，好，论拳呢，我赶不上你，但是呢，我也不能甘心败北，来吧。”大家伙见证啊，看我们哥俩拳法怎么样？来，师兄，来，两，好，六，六，八匹马。一话，唐铁牛输了。呵，哎，正好。再来，俩，好，六，六，跟刚才一样。呵，哎，好。两杯下去，阮英说：“不行，照这样你老输，你老喝呀，我知你爱喝酒，你故意输，这不行，这回要再输了，咱得讲一故事。”“讲故事？嘿，我就不会讲故事。”“不会讲，你就在地下爬一圈。”“胡说，你大师兄在地一爬，那成什么玩意儿了？那不成老袁了吗？那要不你就讲故事。”“行，来，俩，好，六，六，八匹马。”唐铁牛又输了。“讲，讲故事。”“猴啊，我不会讲故事，我给你破个闷儿得了啊。不点不点，浑身净眼。行行，别来这个，这都是小孩子破的闷儿，不大不大，浑身净发，这不行。 掉地也找不着，那是屁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你都自个儿都兜了底了。讲故事我讲不出来，咱们再来一拳啊！再来一拳，我要是再输了，我就跟你讲故事啊！来，俩好，赶到第二次一伸拳的时候，这唐铁牛啊，这手没出来。俩好俩，唐铁牛一说俩，阮英正好把这手伸出来。俩，哎，你输了，这不算呢，你没伸手，我不伸手就等于我没有，这回你就输了。这都什么话传的啊？阮英说好吧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得我讲故事了。对，好，你讲故事，我们大伙儿听。众位哥哥，我给你们讲个故事，你们听吗？大家伙一听讲故事好啊，尤其这尉迟骁和孔生俩人眼睛瞪着一边大。哎，我就爱听故事，说。哎呀，说个什么故事呢？这么的吧，我给你们说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啊。有一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，我这个朋友跟我可有交情，我可不是明访，我是暗着去的，深更半夜翻墙而入，我到了他的家中，在房上挨屋找他，偏巧呢我要拜访的这个朋友他还没回来。我走到一处书房，我又打房上往下观看，这书房的门开着，有一位公子正在院子里边对天观望。我噌噌又打房上就跳起来，跳起来之后转身我就进了书房了。我想看看书房里的这个公子跟我这个朋友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。我正在屋子里边观瞧的功夫，那公子一转身就进来了。我一看躲闪不及，往外一走必然跟他碰上，没办法，我一动身我就上了他那大凉坨了。我在那大凉坨上把身形引住，这公子进来咣啷把门一关，咕噜咕噜插上了。我一看我走不了了，就得等着公子睡着了之后我再出这屋。唐铁牛在旁边一听，哎，那你得什么前出去呀、啊？你什么前走的呢？您别忙了，听我说呀。这公子在屋子里边坐下了，对着灯光在这看书，正在看书的功夫，就听见外边叽嘚咯嘚有这木头底磕地的脚步声音。那是来了个女的，对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有一个女的来到外边，轻轻的在那敲门。哎呀，这可不是好事。我说你少说话行不行啊？你等我说完再说。不，我这人听别人说话爱搭腔。行行，您先等会儿。轻轻地一敲门，这公子就问呐、啊：“外边来的是什么人呐、啊？”众位，你们猜来的是谁？
不是好人。
你别搭茬。
哎，谁呀、啊？
外边搭茬了。他说：“我是你表嫂啊。”他一说到这儿，这徐文彪在旁边听着，这脸色可就变了。因为徐文彪那是个聪明人，一听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说的我们家的事儿啊？啊！徐文彪脸色一变，这尉迟骁跟孔生呢，两个人直性子，根本没注意徐文彪。这里边最贴心吊胆的就是周顺。周公子心想：哎呦，阮英啊！当着这么多的弟兄，你可别说这事儿，你要把这事儿说出来，我表哥的脸上可挂不住啊。阮先帝，我看这个故事没有意思，咱还是换个别的吧。
唐铁牛听，别，我刚清劲儿上，校门还没开呢，换别的干嘛？接着说，还怎么的？
阮英说，这个公子一听是他表嫂，这公子就说了，深更半夜，表嫂你来到我的书房，为了何事啊？就听外边他表嫂说了，哎呀表弟呀，我想要进去。这公子说，你要进去有些不便。他的表嫂又说了，你的表兄啊来了一封信，这信里边有两句话我看不清楚，我打算让你帮着我来认一认。你说说，这当表弟的一听说他表兄有信来了，他的表嫂看不明白，他能不开这门吗？所以这个公子来到这咕噜咕噜把这门就开开了。这门一开，又打外边就走进来这么一个小媳妇儿。我说众位，这小媳妇长得可真漂亮啊，
我看那意思，那天晚上是浓妆艳抹，收拾打扮完了才来的。一进屋，我从那大娘坨上就闻见那股香气了。进来之后，就见了他那表弟了。跟他表弟就说，表弟呀，白天我给你送来了一封信，那写了一首诗，你知道吗？他表弟就说了，那诗我见到了，我没给你写回信。等会儿，那诗写的什么呀？阮英说，这诗我想想，我好像还记得。他说，三月书房初见君，归来翠楼意沉沉，但愿扶墙花影动，红粉阴阴盼玉人。没明白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就这意思，说三月春天的时候在书房里边我见到了你了，回到我的那翠楼上我在想念着你，但愿今天晚上你翻墙过来碰着花影这么一动，楼上的红粉家人在殷切的等待着好人来。哎呀，他奶奶的，这是干什么呀？他俩这不正当关系，这是。嗨，你就甭管了。但是他这表弟就说了，表嫂啊，这件事情我可不能做。他这表嫂就讲了，表弟呀，今天晚上我来了，我可不能就这么走了。他表弟说，你不走又能怎么样呢？不行的话我可要嚷。他表嫂说，你嚷不好使，我嚷可好使，我要是一嚷的话，周围的邻居连家将都到这里来，肯定说你对我强行非礼，调戏表嫂，吃不了你就得兜着。哎呀，苍天牛说，这可够急人的。最后他怎么的了？他这表弟不答应。嗨，他为什么不答应啊？要跟我就早答应了，人家那是他表弟，他不是你吗？哎呀，这是读书的书呆子，他怎么不找我呢？我在磨盘山上待了那么多年，你一个找我的也没有。一不瞧瞧您那模样，最后怎么的？快说吧，着了急了。你着了急了。最后他这个表嫂就在那追他这个表弟，追着这个表弟在桌子周围来回直转。哎呀，真急人。最后又怎么的了？最后又怎么的？阮英说，我一着急，我又到房坨上我就跳下去了。这功夫徐文彪在旁边，这个脸就跟大红布一样。周叔叔，别讲了。苍天牛说，不行，正在劲头上，接着讲，咱们下次再说。